好，又到了给您播讲暗示之后蔡素娟的故事了。上回我们说到，蔡素娟一心想进外国学校学英文学钢琴，要奶妈替她征求母亲的意见。奶妈虽然不赞成，但是因为疼她，所以真的也把事情转达了，可是马上就给碰了钉子。蔡素娟的母亲不答应的理由是，一个总督的女儿不应该在外面抛头露面，不应该跟洋鬼子混。后来她母亲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她的父亲也不赞成。看来素娟想学英文学钢琴的美梦很难实现。蔡家像一座大迷宫，围墙很高，院子很大，包括住屋和花园。大门两旁各有一头大狮子，门上镶了铜印，门的两旁放了长凳子，是给跟班的人坐的。进去是个大院子，前面有个大厅，里面摆的家具都是很讲究的红木雕刻桌椅。像这样一院又一院，一厅又一厅，一重又一重。花园有假山假屋和许多美丽的花卉，又有水池，水边种着垂柳，细长的柳树叶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整个花园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时候苏娟陪着六姐从门这里慢慢地走出来。
六姐，过两天你就要结婚了，想起来就……
在几个姐妹当中，六姐跟她谈得最好，现在六姐就要出嫁了，以后她去跟谁谈心事呢？除了奶妈和她的八哥之外，苏娟觉得谁也谈不来。难怪这几天她老是闷闷不乐。梅芳看到了七妹舍不得她出嫁，心里很受感动。
七妹，
嗯，
说实在的，我真不想这么早嫁人，要不是妈老是在那边嘀咕着什么女孩子要早嫁人才能够找到好婆家了，我就不答应这门亲事。
哎，其实你不答应也得答应啊，你又不是不晓得妈的脾气，她做决定的事啊，谁也没办法拦阻她。哎，不过妈也是为你好啦，18岁了，也该结婚了。只是我舍不得你了。
又说傻话了，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咱们姐妹感情再好也是要分开的。再说就是我不出嫁，难道你也不出嫁吗？16岁了也不小咯。
哼，我就是不嫁人。
望着苏娟那张赌气的脸，梅芳不禁笑了。大2岁的梅芳各方面都显得稳重老成多了。虽然她舍不得离开这位七妹，可是已经跟人定了亲，总不能悔婚呢。想到过几天就要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家庭，梅芳的心也跟着沉重紧张了。
唉，你刚才说的不嫁人，要是真的永远不嫁人也不错，不必为伺候公婆丈夫担心了。说真话七妹，
嗯，
我好怕在他们家做的不好，他们家有太婆有婆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守寡的。我听人家说啊，守寡的婆婆很难伺候，哎，他们又是两代单传的儿子，从小被人惯坏了，又赌钱又喝酒的。唉，不想也罢，越想越烦。
这下轮到苏娟安慰姐姐了。虽然苏娟心里对六姐这门亲事也很不放心，不过她懂得这时候不应该再添姐姐的烦恼，应该安慰安慰她，可是又不晓得怎么安慰。她只好学母亲的口气说，
六姐别怕了，听妈说啊，他们家的两个婆婆其实都很慈祥的，两个人呢，都是年轻的时候守寡，一定懂得做女人的苦处，不会为难你的。 再说，未来的六姐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哪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不会赌钱啊，不会喝酒啊？咱们蔡家的男孩也不例外啊，独生子总是会被惯坏了些，等你嫁过去啊，成了家，他就会变好的。
梅芳没说话，经苏娟这么一说，心也开朗多了。他没想到一向只知道学英文进洋学堂的七妹还懂得这些做媳妇的道理。看来苏娟的外表虽然显得倔强，可是肚子里也装了做人的道理呢。
六小姐，六小姐，夫人找你呢，快去快去，她在客厅等着呢。
哦，好，就去了。奶妈，您没事吧？过来陪陪七妹。
嗯，好好好，我现在没事了，你快去吧，快去。
梅芳离开花园，苏娟就迫不及待地问奶妈。
奶妈，我要您问我娘的事，您说了吗？
说了说了，当然说了，不过她不答应，要我告诉你，好好在家做蔡家的七小姐，不要老想着往外跑。唉，说真的，苏娟呐，不是奶妈爱说你，小姐嘛，就得有小姐的样儿。你看看，像你六姐。
哎呀，奶妈别说了，您底下说的话我全会背了。像六姐啊，学刺绣啊，学三从四德啊，将来找个好婆家，嫁人养孩子。哎，告诉你奶妈，我就是不嫁。娘不是说了吗？我是花朝节生的母老虎，没人敢要。而且我这双大脚板，谁欣赏啊？
孩子，你是不是在怪奶妈，没有好好的把你的脚缠小？那个时候你娘把你的脚缠得像个粽子似的，你一天到晚哭闹，我心疼，所以每到晚上我就偷偷的给你解开，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奶妈，奶妈，您听我说好不好？我没怪您，真的，我一点也没怪您。
是我不好，
我谢谢您，都来不及，怎么还怪您呢？我才不希望您像姐姐那样的小脚，站都站不稳，走起来像个不倒翁，真难看呢。
那你为什么不想嫁人？女孩子怎么可以不嫁人？等到你找了个好婆家，我就回乡下去。
不行，奶妈，你不能回乡下。你这么一说，我更不想嫁人了。
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哎，苏娟，你还是打消进洋学堂的念头吧。
又来了。哎，奶妈，你不要老是说这些话好不好？不管爹娘答不答应，迟早我还是要进洋学堂的。
苏娟，你啊，哎。
奶妈本来想说，苏娟你别做梦了，可是怕伤她的心，所以没说出来。不过见到苏娟那样意志坚决的样子，她心里也很佩服。望着眼前这位她一手带大的七小姐，奶妈的心头浮起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又矛盾又复杂。
哎，听奶妈说，素君这孩子还是没变，还是直嚷着要进洋学堂，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呀。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的七女儿可不是那种会轻易受人影响的女孩。我看呢，她有办法缠到你，你非答应不可。
我才不准她去念什么英文，学什么钢琴呢。
听说啊，最近南京也有女学堂，主办这个女学堂的是个女洋人。那一天你说苏娟想进洋学堂的事，我就想到了。不过我也觉得不应该让咱们的女儿抛头露面的，而且教书的又是洋人，人家会说闲话的。所以
就是嘛，就是嘛，让人知道府台的七千金跟洋鬼子学英文又学钢琴，可有的他们说了。再说啊，虽然咱们苏娟不容易受人影响，可是想到那些办学堂的洋人都是传耶稣的，我就不放心。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多少总会受他们影响呢。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说真格的，他们基督教也有一套人生哲学，国家才会这样的兴盛。我可不是在这儿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看看我们中国奉了几千年的孔孟之学，但却越学越衰弱，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反倒我想去研究研究基督教的
啊，
可惜啊，现在太忙了，又没人来讲给我听。
我说老爷啊，您可得当心点儿，你一天到晚啊接近那些洋人，你的心啊可千万别叫他们给迷住了。瞧你好像对洋人的耶稣教也有兴趣了，是不是啊？
哎，这个您放心啊，我们谈的可都是正经事，哪里可能信他们的耶稣教呢？
蔡素娟到底能不能实现她自己的愿望，进入教会学校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暗示》之后蔡素娟的故事。